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7月3号，公元2017年8月24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汉蒙嘉宾在西藏独立会议上批判自治诉求为死路一条；外媒报道说，玉树赛马节庆已成为中共政治舞台。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四届西藏独立理念者大会在法国巴黎闭幕，与会人士发表声明，决定继续复国抗争。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受邀前来的中国民主人士与南蒙古群体代表也对藏人行政中央所持的中间道路作出严厉批判，指出在中共宪法框架下争取自治是政治癌症，并且只有死路一条，因为中国宪法框架下只有奴役专制而没有自由民主。昨天8月23号，第四届西藏独立理念者大会在法国巴黎闭幕，活动筹备方今天发布活动声明，提出了5点共识。第一，西藏与东突厥斯坦、南蒙古、台湾的独立抗争者以及中国民主人士达成共识，今后为了各自的抗争事业而团结力量，携手合作。第二，在大会上，藏维蒙民族的人士都一致表态，不愿受中国统治，而是希望复国。各方并认为中国应该脱离共产党的统治。第三，与会各界认为可以预见，在未来某个时刻，西藏官方与民众能够统一采纳独立抗争立场，因此当下藏人不能放弃西藏独立抗争事业，而应该培养抗争接班人。第四，所有在中国压迫下丧生或正在遭受折磨的人士以及自焚抗议者，他们的呼声与遗嘱都是为了西藏事业，藏人将维护并且实现他们的遗愿。第五，西藏被中共侵占后，藏印边界被视为中印边界，出现了各种争议，与会各方认为直至西藏重获独立为止，边境的争议不可能获得解决。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受邀与会的南蒙古维吾尔群体代表以及台湾及中国民主人士先后致辞发表观点，内容多为对西藏复国理念的支持，其中亦不乏对在中国宪法框架下追求自治这一诉求的抨击。世界南蒙古大会主席习海明在发言时以蒙古的遭遇为例，呼吁藏人认清中共的流氓本性。
蒙古人呢，是在中国第一个自治的所谓的自治区的民族，今年正常庆祝70周年大庆，这个70年的历史证明自治是骗人的，自治是死路一条。
习海明概述了70年来蒙古在中共统治下所遭受的磨难，他强调，
我们在文化上遭受着中国的羞辱，精神上还有呢，文化上他们对我们进行种族灭绝，这就是我们直至70年走过来的历程和结果。
中国流亡作家、法学家袁宏斌在会上向西藏复国理念者提出了战略建议。
首先，西藏自由运动必须向世界发出明确的 信息，说明你们所追求的政治意志究竟是怎样的。意志是人类历史的起点，没有意志就没有历史，没有西藏复国的意志就不可能有西藏复国的未来。所以如何让西藏复国的意志成为自由西藏运动的最强音，是每一个争取西藏自由的人们应该郑重思考的问题。
袁宏斌也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追求真正自治这一抗争诉求提出了严厉批判。
我不得不很遗憾地讲，现在有一种观点已经成为自由西藏运动的政治癌症，这种观点就是要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所谓的真正的自治。我必须很清楚地告诉每一个我认识的朋友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之内，只有奴役，没有自由；只有专制，没有民主。
他并强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之内，根本不可能寻找到属于藏人的真正自治。袁宏斌表达了对达赖喇嘛尊者的尊敬，他也指出，从尊者卸下政权的那一刻起，流亡藏人社区的政客们就必须为各自的政治立场负责任。他说，
我相信西藏复国是西藏获得自由的唯一的出路。想做自由人吗？那就从中共的暴政的手里夺回本来属于西藏的主权，在主权的诱惑之下，人们才可能得到自由。
目前藏人行政中央秉持中间道路政策，亦即反对中共在西藏的现行虚假自治政策，而是争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允许藏人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权利，拥有保护发展本民族宗教语言文化以及生态环境的自由。这是第四届西藏独立理念者大会，活动经费来源为民众捐款。前三次会议分别在达兰萨拉、新德里及纽约举行，会议的主要宗旨为壮大西藏独立运动。此次有百余名流亡社区独立理念者以及其他民族群体的代表参加。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基督科学箴言报记者麦克赫尔兹近日前往西藏东部，报道了中共所设三江源国家公园对藏人牧民的影响。在另一篇报道中，他讲述了参加玉树赛马节的经历，表示这一西藏民间节日已变成中共政治舞台，而且参加节日的均为中国游客。下面请收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基督科学报记者麦克尔赫尔茨近日前往西藏东部三江源头，报道了中共牧民的搬迁政策对世代居住在那里的藏人所带来的影响。在另一篇报道中，麦克赫尔茨也讲述了参加西藏抗拒玉树赛马活动的经历。他指出，如今西藏这一传统节日已经演变成中共政治宣传舞台，失去了原有的洁净气氛，而且参加赛马节的均为中国游客。2017年玉树赛马节暨第二届雪域格萨网文化艺术节从7月25号至8月1号在玉树扎西科草原举办。麦克赫尔茨在文章中写道，在20多名解放军士兵的带队下， 数以千计穿戴鲜艳服饰的藏人民众以及200多名僧众列队出席开幕仪式，参加节庆的均为中国游客，节日上的赛马活动深受游客喜爱。记者采访了当地多名藏人，其中一名重操商人表示，他是时隔3年参加这一活动，如今当地民众不愿参加赛马节。另一名藏人则说，赛马节受到当局的严格管控，民众感到缺少自由。麦克赫尔茨在文章中指出，中共政府派遣大批武装人员控制赛马节场面，在街道上巡游的军车都配有灭火器。2008年西藏全境发生大规模抗暴运动后，西藏各地的赛马节等集会活动便受到严格的限制管控。他指出，灭火器等器具不断提醒着由超过140多名境内藏人自焚抗议。去年从西藏境内传出图片，玉树学域格萨文化艺术节上，马背上的格萨装扮者高举着一副巨幅五星红旗。有网友对西藏传统节日沦为中共宣传平台表达不满，讽刺说格萨王也入党了。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王安伟曾在一篇评论报道中指出，在藏区由汉人统治的情况下，在喜马拉雅山脉脚下举行的是一场武力展示。如今青藏高原上的赛马节涉及的不仅仅是高超的棋艺，他们还是带有宣传目的的政治活动。汉人官员举办赛马节是为了向这里和国外的人表示，和达赖喇嘛等批评人士所说的相反，传统的西藏文化正繁荣发展。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秦伟平撰写的文章《中国青年一代聆听尊者达赖喇嘛演说的历史意义》。
现在如果有一个亲耳聆听尊者达赖喇嘛演说的机会，一定要务必珍惜。这是一个历史记录和历史见证，中国政府的官方声明你听了无数次，另一个重要当事人达赖喇嘛真实声音也一定要听到。美国是一个自由包容的社会，人们鼓励听到多元的不一样声音。2013年9月当笔者第一次在纽约听到尊者达赖喇嘛非暴力美德演说，笔者内心深感震撼。达赖喇嘛不但非常慈祥平易近人，而且乐观开朗风趣幽默，最重要的是他的慈悲理念和佛陀智慧足以让我们每一个年轻人受益终生。毋庸讳言，大多数的普通人视野狭窄，甚至包括很多掌握权柄的政治人物眼中也只有私心和短期利益。人类的很多悲剧都来自贪婪、恐惧还有愤怒。尊者达赖喇嘛的传奇经历成为他的人生财富，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重心不只是停留在历史过去和现在，更多的考虑到几十年后甚至几百年后的人类走向。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和西藏传统文化传承。甚至此尊者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解决方案，当然具体细节需要沟通谈判，但这种双赢的思路绝对可采取。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秦伟平撰写的文章《中国青年一代聆听尊者达赖喇嘛演说的历史意义》。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勒。